请大家看讲义119页哈。那刚刚四正勤一二三四我们已经讲过，我们看底下的结语哈。这四种称正勤扼要的说一句呢，就是断不善法，修啊成就一切善法的精进啊。没有精进是不能够达到这个解脱的目的啊。接下去这一段呢，是依大乘法来说精进的。我们看一下导师写的非常的微妙哈，我看了是蛮感动的了哈。依大乘法来说，真正的精进呢，它是修空，一切法空才叫做真正的精进。为什么修空才可以名为精进或者不放欲呢？导师说，因为空不单只是空自己嘛，而且是一切都空，对不对？那才能够呢痛惜众生呢，于没有生死中造成生死，没有苦痛中自造苦痛。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说，菩萨他了达一切法空的正见啊，他会疼惜众生。为什么？因为众生不知道啊，那这里可能有两种意思哈，一种就是因为众生不知道，所以呢，他就在这些空法当中，本来没有什么就是在空性当中，他是没有所谓的轮回，对不对？但是众生呢，却以为是实有，所以呢，在没有生死当中造生死，造成生死。在没有苦痛当中自招苦痛，所以菩萨在空性当中看到众生这样啊，你说同不同情啊？同情，对不对啊？才能勇于自利利他，不着一切法，而努力于断一切恶及一切善的进修啊。那这个是第一种解法。第二种解读呢，也有可能就是菩萨了达了一切法空，才能痛惜众生。那菩萨假如有了这种空性正见啊，他本来不需要去轮回生死啦，但是他为了痛惜众生，他可以在啊不需要轮回的前提下呢，他去怎么样呢？留惑润身，没有生死中造成生死，没有苦痛中自造苦痛。为什么要跟众生在一起才能度化众生？所以菩萨缘起大悲而留惑润身啊，当然另外一个前提也是你唯有这样子去累积这个六度啊，六波罗蜜啊，才有那个福慧圆满的可能啊。所以在这句话当中虽然很简短啊，但是很有意思啊。那最近我也是有听一个法师跟我说，他说他学佛很久，那归结为四个字，他的心得啊，他说就是但为众生啊，他说他的心情啊，他说就是什么都是为众生而学啊，为众生而修。那当然每个人的知见或者是每个人的善根福的因缘不同啊，那以我自己来说，我当然也不会认为说这句话有什么错误。修菩萨道本来就是但为众生，对不对？利他为上，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导师的智慧有一点可贵，就是他还兼顾到呢尽心第一，就是你有利他为上的前提菩萨，但是你也要懂得自己净化自心。没有尽心第一，你但为众生，那个只不过是泥菩萨过江。你可以，可能你现在能力还很好啊，你可以去拼命的去付出啊，但是你没有净化自心，没有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做不久啊，就会倒退了了。所以这个尽心第一啊，导师认为是我们的目标是真实的，是但为众生没问题，但是在那个脚跟啊，我们踩在地上的这个脚跟啊，脚跟啊，要以自己先做好众生的榜样为先， 如果自己都一塌糊涂啊，你说但为众生，那不是只有空有口号罢了，对不对？而且呢，我觉得说，比如说我自己检验自己的根性啊，比如说我检查我自己的根性，虽然我也很喜欢修菩萨道，很欢喜修菩萨道，但是假如说我今生，我为了要让这个比丘的身份啊，出家这个身份呢，做得更加的圆满，而且我知道自己的习性呢，就是很容易呢堕入这一些情感当中的话，那我在今生，我虽然是为了。我很想行菩萨道，但是我不必去，我不需要去尝试呢，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一种危险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检查了自己今生啊，没有这种能耐，没有这种智慧去超脱这一种欲望的话呢，那宁可献身啊，保守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想到菩萨道，它是。敬畏来际的，我今生做不到的，但是但为众生的目的呢，还很清楚。我今生做不到的，我下下辈子再做。啊，我没有办法，就是度很多众生，或者是呢，就是能够跟居士呢那么打成一片呢。那我今生做不到没关系，但是我要我们说守成嘛，你自己至少要守得好。那下辈子呢，再继续吧啊！我们有这种长远心在修学啊，就不会急于一时啊。有些人他发大心，什么都是急于一时，就是希望今生赶快把它做完。实际上有些东西是不能够这样子去尝试的，因为你一尝试了，如果说真的是这引发了这种无始无明的产生啊，你就堕入了情网啊，那你。本来能够就是维持这个出家身份的，你也放弃了啦。那你说你的但为众生真的是能够做得到，那么长远、那么伟大吗？有时候就不尽然了。你换了一个身份，你回到世俗的生活，有时不见得你就能够做得到这种理想。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知见啊，要不断的在经论里头去充实。那慢慢慢慢呢，我们说边走边整队啊。我有一个师兄跟我们讲，有些东西哈，我们有时开会啦，或者是说我们要做事情啊，都要先讨论好好的，我们才敢做，对不对？但是他说有一些事啊，因缘法的东西，你先要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有时不太容易。反而有时啊，你就是有这样的勇气，你就边做边整队啊。边做呢，再来边调整那个方向，慢慢呢，那个因缘促成的话，那他，因果相成嘛，我们说因果相应嘛，那他感到的这个结果啊，搞不好就出乎意料啊，或者是更加圆满也说不定。所以有时候，自己不断要不断提升自己啊，那这样子对，不管是对自或对他，都才有真实的意义啊。不要空发心啦，大智度论说啊。好，我们看第三，四如意足，四如意足或者称为四神足啊。那最主要就是如意，就是神通自在，依禅定而引发。那禅定可以透过欲情心观来修得，所以呢，四如意足他得到禅定，就可以成为神通的所依。就好像脚一样啦，哈，一个人他要飞要跳，你先具备要有健康的脚，所以这欲勤心观就好像脚啊，足一样啊，那你要获得神通就不难了。第二，为什么会引发神通？导师这里讲的非常好哈，他心通就是知道他人的内心，神境通就是飞来飞去呀，这种了哈。那导师说，为什么可以引发神通？啊，为什么？我们来看120哈。要知道，这个身心世界都是因缘和合的幻象，没有自信可得。不过众生无始妄执，以为有一个一合相、一实体的存在。由于执着有这样子实质性的熏习呀， 所以自己的身心以为是真实不变的一合相，外在的世界也一样，所以身心和世界呢，就成为一一的固体化、初中化，自己障碍自己啊，就好像呢，导师说，就好像因为误会而弄得情意不通一样啊，就是打结了啦啊，因为小小的误会啊，把原来的那些什么都打结了啦啊，不通了，情意不通了。这才自他不能相通，大小不能相容，远近不能无碍。所以基本上导师是三个形容词嘛，自他、大小、远近、哦、就变成障碍了啦、啊、修法神通不过是部分或者是彻底恢复虚通无碍的诸法本相。所以修法神通啊，它只是回到法的本相啊，它没有实在性这种本相，所以呢，它可以穿墙啊，然后可以一念呢，可以做种种的变化啊，因为它已经破坏了这一种一合相的这一种执取啊。导师这个说明呢，让我有时候想到以前我在看那个《观音菩萨传》的时候啊，就是那个电影啊。我在家的时候，我很喜欢看这种神话故事的这种电影的哦。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看，像济公啦，我也很喜欢看，就是跟佛教有关的啦，哈。那时候我看观音菩萨呢，有一个我有最后那个影像，我很印象很深刻，就是观音菩萨他到最后啊，他要证的这个应该是无生法忍，就开悟啦哈。电影就讲他开悟的那一刻哈。他就会变出千手出来啊，千手。然后呢，就是有种种的神变。那时候我很难想象说，哎，到底我们是证的什么法，然后呢就会变成千手啦，哈，或者是有什么神变这样，好像很难想象。但是我看了导师这些说明哈，我有一点领悟到那个所谓这一种现象的情境啊，就是菩萨或者是修行者，他证的这个空性啊，其实他不用刻意去说我要引发神通，他要引发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他已经证得空性，他对于这个身心或者外在的一切这种自性值的一合相，他已经是从分析空、观空到自性空这种阶段他已经都经过了，所以他证得那个自性空的时候，毕竟空的时候啊，这些一合相对他来说，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很多元素组成的复合物而已，没有实在的体呀、啊。所以呢，他要做那个在这些设法或者是在这些设法当中，他的心要穿透过去呀、啊，对他来说那是不困难的事情，那是不困难的事情啊、嗯。所以我觉得说，这一种大菩萨他证得无生法忍的空性，他会有这一种虚空无碍、虚通无碍的这一种神变啊，那是没有什么虚假的事情啊、嗯，没有什么虚拟的情况啊、哦，都是真实啊、嗯。好，我们看三。世间的禅定不过是带我们离开这个欲界出众的身心世界，也就是最实体化、出众化的身心。从根本禅就色界定可以引发神通自在，但这只是比较微妙清灵、有限度的虚通无碍，就是声闻禅定啦、啊、或者是通外道的禅定。那真正比较彻底的是下面、啊、大乘的处世禅定，它是观一切法如幻性空，也就得到一切法的无碍、啊、所以论说以无所得得无所爱，无所得就是空嘛，你证的空就得一切无所爱了、啊、那这个就是能够破坏身心的一合相，心意相通，法法无碍。 在这里哈，我也看得出一个关键哈，就是说，正空竟然它可以引发这一种神通，也意思说，智慧呀，般若的智慧啊，它可以转换我们的身心呐。智慧越高啊，智慧越透彻啊，它转换你的身心的能量啊，越大。所以你看，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啊，虽然身体不好啊，但是心力强到他可以让这个身体呀、啊，不会很快就糟蹋下去。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导师的，你有没有觉得啊？他的心力是不得了的，导师的心力啊，真的，他一生人呢、啊，从小到大都是很多病。他在南普陀山呐、啊，坐一个船呐、啊，坐一个渡轮呐、啊。坐一次啊，就吐得要死要活的了哈。那所以他的内心的心力啊，我觉得可以智慧啊，他内心产生的智慧转换了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这一些啊。所以大家礼拜天有空要记得来，我们一起来参加金刚法会哈。意念导师的功德啊，真的，我觉得一个有智慧的人啊。他不会让自己那么难过的啦。身体虽然我们会生老病死，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心力啊，可以让自己不用那么痛苦的，不用那么害怕的，心力是可以做得到的。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学法、啊、最主要就是要转换我们的智慧呀、啊，转它越来越深，这个就会。也快乐了啊！好，我们看五根，五根，根就是根基深厚啊。那这个不难啊。我们来看一下哈，性根就是对治无性，精进根就对治懈怠，念根对治是念，定根对治乱心，慧根对治愚痴啊，就无慧。你看有一个很好玩哦，大家看一下第二哈，精进根。他说：“是正勤呐、啊，是对治什么呢？懒于为善，勇于作恶。一般我们都是倒过来嘛，对不对？勇于为善呢、啊，他这个是勇于作恶。你看呐、啊，哎呀，不得了，怎么会这么勇猛的作恶的人呢？还有懒惰为善，修是正勤要对治这个，再来呢，就是是正是念处，诶，你看哦。”在这里呢，导师就把四念处放在念根哦，他不是放在慧根哦，所以这个四念处这个角色是很特殊的，有时放在念，有时放在慧。他最后面呢、啊，他说对治四念，所以呢要正念的忘失啊，就是要对治它，否则我们正念忘失就没有东西了啊，没有功德。所以正念大家圈起来哦，正念。OK，我们来看第五，无慧。啊，慧根是对治无慧，慧根是什么呢？他说，对于四谛、二谛、一谛的正知，大家把正知圈起来。意思是说，一般我们在提正念、正知，有没有？正念就是念根，正知就是慧根呐、啊，就是慧根。那所以正知的内容就是四谛、二谛或者一时相应啊，一时谛这一些。那这个大家慢慢去揣摩啦，哈，去思维它内容。那五根就是让这个五种善法增长牢固啊，扎根。五力呢，就是让它善力增强啊，进而呢破制这一种、摧伏这一种不幸啊、懈怠等等的烦恼。那摧破呢，不是摧破外在的力量哦，是摧破。我们的自性值，还有我执的烦恼啊。好，七觉知，七觉知这里跟我们《阿含经》讲的也有一点不同哦。啊，尤其这个择法觉知，我们来看一下哦。择就是拣择、抉择啊，是观慧的别名。法呢，就是智慧拣择的正法。择法就是拣择正法。七觉知的主体是择法觉知，导师说，其他的六知是助成， 所以我觉得说，哎，也许部派论师也有这样子的含义，就是因为气觉知为什么他是说是觉悟呢，或者是菩提呢？啊，因为他有这个减则觉知正法的那个作用啊，所以责法觉知在气觉知来说啊，它是它的主体，其他才是辅助的。好，那喜觉知不说了哈，清净念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了啊。我们来看后面，121，清安啊也不难定，定觉知哦，它这里的定觉知是跟会相应的正定啊，为什么呢？因为定觉知，我想如果是正定八正道的正定来说，也是有前面有正见的缘故啦啊，有正见引导的禅定修学，那就成为正定了，跟会相应的。那舍觉知这里也是蛮特别的哦。他说舍觉知不是舍受，而是行运中的舍心所，行运中的舍心所，它是呢让我们的心住在平等、不取不着的境界啊。所以导师分辨得非常的详细啊，是舍心所。那我们来看小节。以责法为中心的七觉知，能达到正法的觉悟啊。我们看第三行，在迷悟的众生来说，啊，在迷不觉的众生，人生的旅程，不是面对七途踌躇不决，就怀疑呀，啊，徘徊不进，就是走错路，盲目前进而死路一条，错谬啊。所以，错误还有疑惑呢，到头来得到的结果就是忧悔啊，所以能修气觉知，能对治这三种问题，就是疑惑、错误，还有呢忧悔。那正觉的圣者呢，能断三结，我见皆进取疑啊，我见呢就是知见上的谬误啊，对于道理的谬误，皆进取是行为的谬误。疑是对于三宝，就真理跟道德的怀疑。那所以真正能够了知这七觉知，就是于法得无畏啊，无所畏。那所以七觉知在一切菩提分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啊。好，八正道，那这个也不难了哈。如来说法最先就是开示道品，转迷起悟的修持规范啊，就八支圣道。那这个我们前面都讲了，那内容也没有什么特别，所以我就不重说啊。我们看小节最下面，八正道是以无漏的戒定慧为体，这不但是圣者，也是凡夫邪道的彻底对治者啊。所以呢，《大智度论》有说"八正道行入涅槃"，这句话是在《大智度论》卷三有提到啊，"八正道能行入涅槃"，所以八正道不只是圣者。那七入圣道的凡夫也可以修学啊，所以最后一行修八正道能回邪向正，得到解脱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那这一个成佛之道的内容呢，就没有什么，最特别的是下面那个哈，就是倒数第三段哈，就是不外乎十类啊，就是37道品可以归纳为十类啊，性。勤念定慧寻思戒喜舍清安，我们看十的下面啊，倒数第二段，道品的主要项目虽然有此十项，但是导师说正见成就就有性根性力。那喜舍清安最后三项呢，不外乎是禅定的功德，所以可以设在定那里啊。所以导师这样子收拾过后呢，就认为说八正道是最圆满，三学是最简要啊。这里的四念处还是放在慧根哦，啊，还是放在智慧，所以导师基本上这里是随顺有部，还有那个有部的有余师，还有大智度论的说法啊，四念处是放在慧。待会我给大家看那个图表。就是我那个图表啊，最后一个图表呢是， 以前同学画的哈，比较参考华语集啊，所以大家那个图表假如要改一下也可以哈，但是比较着重在华语集啊，就是图表的第二页最后一个图表哈，图表四，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啦哈，思念处可以放在正件这里啊，思念处也可以放在正念这里啊，那思正勤的话，大部分都是放在正精进。那有时候为什么会放在正念呢？因为在华语集那个地方，他说是那个精进呢，那是用于修定修慧，所以呢，那个同学就把四正勤放在念开始啊，要用这四正勤，当然是导师说明的缘故了哈。但如果按照成佛之道的话，那位置大家再调一下就可以了哈，这个不难啊。只有这两个要改哈，思念处和思正勤，那这个不难，我就不再说了哈。好，我们来看道次第，因为这个道次第太重要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来看哈。请看一二三，导师华语集的内容啊。一二三，解脱道之次第，还有断惑的品目啊。括弧一，八正道为圣道的总纲。好，我们来看重点就可以了哈。我们直接看第三行的经文啊，同叠律的这个经文啊，律典的内容。佛就是成道的时候说了这句话啊，就是离两边而行中道，第一边就是。欲贪啊，就是乐边啊，无意相应。那第二行，自烦苦事有没有？前面是欲乐，下面是苦事，这是无意相应，舍此两边行中道。那这个中道是什么呢？在这个最后一行，他说中道就是八声道，正见乃至正定，有没有？这个无意相应是什么意思呢？非常有意思。导师底下的解释，导师说，在印度那时候呢，贪求欲乐的、追求外在物欲的，比较着重在在家人，针对在家说；那着重在苦行的，多数是出家人说啊，印度的出家人。所以对着这两类性质啊，两类根性。那在第三段的第三行，哈，他说离与两边，因为这两边呢都不是贤圣法，没有毅力，没有价值，有没有看到？啊，所以经文的那个无意相应啊，它是指没有毅力呀，对我们身心断烦恼没有什么毅力，没有价值啊，所以不需要去贪求苦或者贪求乐啊，这两者，那中。就是中正，就中正确哈，没有偏颇而恰到好处，所以中道啊，它不是说我来学佛不要太苦啦，师父你不要对我们那么苦，但是也不要给我们太多快乐，要这样不苦不乐，这样是中道，这个就是模棱两可的定义啊。如果按照这个《阿含经》或者是律典啊，中道就是八正道。中道就是八正道啊。好，我们来看第三段的最后两行。这八正道也不用再重说了哈。从佛心转入，就是刚刚念的那一段哈，没有毅力这一段最后两行，从佛心转入弟子心中，所以名为转法轮。法轮是以八正道为体的，就是佛开示的法，从佛陀的口中传到转入弟子的心中，才名为转法轮。啊，这个我也以前强调过了。实际上，导师在很多书都有这样提啊。那法轮呢，不外乎就是八正道。那再来下一段，八正道，它是修学的圣道。也表示呢修学的次第，所以八正道啊，它正见在先，那修学的次第呢， 戒定慧呢是戒在先，对不对？这个我们上一堂课已经有提过了。正见在先是闻慧，戒定慧呢它是修道的浅深次第。那戒定慧的慧呢是五漏慧，那说通了它就是呢智慧啊，是贯彻始终的啦，彻始彻终。所以第三堂三学是道，修道所证到的是解脱，道跟解脱合说为四，就是戒定慧解脱这四个叫四身法，也跟四清净一样。那导师认为这个都有次第性啊，有次第的那个演进啊，但是在阿含经本身没有啦，没有这样子说演进的问题，然后是导师的一种会通啊。那有了四清净呢，戒心见解脱之后呢，导师再引中阿含中部气居经传居经气清净，就是更完整的道次第。我们来看一二四，请看一二四。这七种清净呢也是修道的次第，终点是涅槃。我们看第二段，一二四的第二段第二行，七清净就是七个，戒心见仪盖道非道之见，道基之见，还有道基断之见，七个。那前面两个我们就不用说了，戒跟定，心就是定了，戒定。后面五个呢都是慧，后面五个啊都是慧，所以七清净呢慧学占的那个成分比较多啊。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第四行，气精进的修学次第跟瑜伽师地论所说一样。那这五种智慧啊，第一个见清净呢，它就是证得无我的正见，断沙迦耶见，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度疑清净呢，是对三宝四圣地的疑惑永远超越啊，就是度疑嘛啊，就是第二个功德，就是度疑清净，第二个疑盖清净啊。第三道非道之见清净，就是知道修八正道了，那离开世间的苦道或者戒禁取等等，那这个就知道道和非道的智慧非常清净。那有这三种啊，有这三种清净呢，三个加起来就是出果的功德，出果，出果的功德。所以瑜伽师地论解释这三种这七清净是很特别的，就是见清净，断沙迦耶见，因为出果就断三结嘛，就是身见、戒禁取见还有疑，对不对？那瑜伽师地论呢就把它拆开三个啊，见清净就是断身见啊，沙迦耶见就身见啊，见清净。然后呢度疑清净呢就是断疑，道非道之见清净呢就是断戒禁取，这三个圆满就是出果啊。再接下去呢就是行道道基之见清净啊，就行之见清净，那这个就是出果以上啊，阿罗汉以下全部都集中在这个啊，第四种智慧啊。再来最后一个道基断智清净啊，就是断智见清净，最后一个智呢是阿罗汉的智慧，最后一个是阿罗汉的智慧。所以瑜伽师地论解释这个七清净啊，他从见清净开始全部都是圣者来的啦，圣者啊。所以我们待会看后面的图表归纳，大家就会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下一段。那八正道呢除了跟七清净有关系，它也有跟什么呢，四欲流之有关啊。所以导师在这里啊，他是汇合很多很多的名词啊，把它融入八正道，成为一个修学的次第。 他说：“修学而求解脱，一定要依善知识，对不对？这善知识当然了，后代也通于经论啊。我们没有善知识，要怎么听闻佛法呢？对不对？书啊，有些人看得下去，有些人看不下去的啦。那听闻正法，然后呢，如理作意，那就会引发正见啊。”有正见呢，就好像日出一样，大地有什么就看得清楚了，所以我们有如理思维，引发了正见呢，这个是学佛的最重要的目标哈，第一个目标。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啊，经文不用看，经文底下啊，正见有三个角色，第一个，它能引起。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等等，乃至正定，它能够引生后面的七支，这个才叫正见。第二个呢，正见它是先导，不管你是修什么法，它是先导。第二呢，你不管你修什么正道，正见它都不会偏离，它有这些角色。所以呀，修学次第来说，第一个。正见呢，它其实是闻所成慧，听闻正法，如理思维，能够成就正见，就是闻所成慧啊。那所以这一段呢，前面一段是谈跟四欲流支的关系，对不对？那这一段呢是谈它跟八正道呢是跟闻思修正的关系啊。那他先谈闻慧，就正见，再来挂胡二。正思维不只是内心的义理思维，它还付之于实行。就对于外呢，对于外呢，它还付诸实行，就是有刮胡三到刮胡六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有了正思维的人他会触发他一定会这样做。这三个是属于。这四个呢是属于戒学戒清净。那时的正见叫做思所成慧，就是已经到了正精进了。因为每一支都要有正见带头嘛，所以你修正思维也要有正见带领，你修正语也要有正见，正业也要有正见。所以他说那时的正见就是思所成慧。就是已经，所以思所成慧呢，它不是只有思维法义叫思所成慧哦。思所成慧，它是懂得内思维法义，外呢会展现呢戒学清净，就是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止恶行善的正精进啊。正精进通两个了哈，一个是戒学，一个是定学。底下呢就是进而到内心方面呢，就是以正精进来修。定学心清净那就是以正精进来修正念正定，就是心清净，又修禅定哦。那时的正见与定相应，所以称为修所成慧。那如果定慧相应了，定慧止观双运的引发无漏慧，那就是见清净。见清净就是断杀家业见，出果相开始啦，这样，所以从见清净一直到最后阿罗汉呢，这个都属于圣人的智慧，所以八正道又跟闻思修正搭上关系了再来最后一段，一二四的最后一段，这里呢又分辨八正道跟五根也有关系所以呢，导师在这里有说，修八正道修行要知道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修清净戒，一个就是正直戒，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净其戒、直其戒，然后修四念处，有没有它也是吻合八正道的次第进修所以五根跟八正道又可以相互讨论。第一个。刮胡一 信是依圣解而来。圣解啊，就是我们有这一种认可啊，对于法义啊，对于三宝四谛有一种确认认可的这一种力量啊，圣解力，那我们才能够真正对佛法身啊戒啊产生信心正信啊，了解过后的信就是叫净信，那有了正见可以成就这个信根啊。刮胡二精进根，它是止而行善的，所以呢，它精进根不外乎就是对应八正道的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刮胡三正念根，刮胡四定根，这个就是正念和正定八正道里头的啊。那最后一个刮胡五慧根，那越次第来说，这个就是无漏慧了啊，所以。信经念定慧啊，对八正道来说也是有次第意义的、那不管如何，不管你是信经念定慧或者是八字圣道，他们都是相互真明的、所以八正道以正见为先，五根、啊、以慧根为后，其实慧在先也是一切正道不相离的，就是慧是彻始彻终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页，最后一页这个图表就很重要了，八正道为圣道的总纲，这个图表啊，大家应该上完课要把它背起来、因为这图表字很少不了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导我刚刚把前面的文字叙述过后呢，那导师总归纳为这个图表而已，所以这个图表假如你记起来就等于你前面的文、全部都记起来了，但是有一些导师没有放在图表，大家用手写一下、我来讲、八正道里面的正见，导师说是闻所成慧，是成就性根，到这里为止大家 OK 吗？ OK，但是其实上他还有导师有漏了一些没有放、所以大家在最左边、最左边这边、你写跟四欲流之的关系，就是清净善事听闻正法能成就什么呢？正见、能成就文慧、或者是说、如理思维在一起、那这个就是成就正见。那这一种成就性根、所以大家在最右边、旁边那边你写上面写一个五根，所以第一个呢正见对应过来就是性，你写一个性、在最右边、空白的地方自己写正见对应五根就是性，那这个正见到底要了解什么内容呢？就是我们那个阿含的内容啦，最主要就是端正法，第二呢就是缘起四谛三法印，这些是正见最主要要学习的、那是成就性根。那再来有了正见过后，那会引发想去有这种愿欲心啊，要去实践，那就是有正思维，正思维就是思所成慧。那前面我有跟大家有提醒了，思所成慧它不是只有思维，它还有实践戒学，还记得吗？所以它的思所成慧啊，不只是在这个正思维这个地方而已，往下在修慧之前啊都属于思所成慧，所以思所成慧啊，它是思维了正见过后啊，他想去让行为导入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乃至呢修正念啊，修种种的定，这个都属于思所成慧。那修所成慧是什么呢？得了定啊，而且你在定中里面啊，可以呢。如实观察是圣地、那 这个就叫做修所成慧，有定心。不管你是在什么定啊，你是在刹那定，你在欲界定，你在色界定啊，很多人不同的说法了。但总之你在定里头观察四圣谛，或者是共相无常苦无我，这个就叫修慧。所以导师放在正定这个地方啊，修慧。那所以，你看这个图表哈，导师说正语乃至正精进是戒清净，有没有啊？戒学，那正精进呢通两边，一个是戒学，一个是心清净。心清净就是修禅定啊。那精进的怎么样呢？修正念和正定。那八正道如果说已经到这个阶段呢，它就可以引发现正慧，就无漏慧啊。所以呢，导师后面又画了一个渐，叫渐清净，有没有？所以渐清净是什么？断什么？啊，沙迦耶渐啊，出果相。所以渐清净乃至断知渐清净啊，证阿罗汉果。那底下的导师就不写，为什么？因为底下就是圣人了。那对应五根呢，大家在旁边空白的地方写啊，正见对过来的大家写一个性根啊，精进根是哪里呢？精进根就是止恶行善戒学，所以精进根就是相当于戒清净这个位置，精进根。念根呢就相当于正念这个位置，定根呢就相当于正定这个位置，慧根呢就是最后的现正慧这里啦、啊、你把五根也列出来的话，那你就会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慧呢在心经念定慧来说，慧它是放在最后，然后正见呢、啊、这个慧呢是放在最前。所以导师说智慧啊，在佛法的修学次第来说，它是彻始又彻终、啊、就是头尾都需要它，乃至呢整条菩提大道啊，这个圣道修学都不能离开正见，离开智慧。好，那我们来看刮胡二，能断除烦恼的唯有定慧。虽然是性净念很重要啊，或者是正见啊，不是，或者是正语正业正命很重要，但是导师说真正能断的、啊，断烦恼的是止观啊，就定慧啊。我们来看哈、哦，划线的地方，佛说解脱道啊，原始是八正道，那成立种种不同的道品啊、哦，这个不说啦哈、哦，就其他的三者七道品。那再来二四六第六行划线的地方，然从圣道的修学来说，经中有时说闻法，有时说持戒。真正部分或者是彻底的断除烦恼，那就是定跟慧。所以化地部呢说道地为五支，他不取正与正业正命啊为道体，他说这个只是戒，不是真正的道体。所以呢他说道为五支，导师认为说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杂含305经啊，杂含305经这个地方，这部经呢有提到说道地是什么呢？导师的教刊说道地就是止跟观，道地啊，苦集灭道那个道地是止跟观。那八正道来说就是除了这三支戒学，那就是止和观嘛，定和慧。 OK， 我们来看倒数第二段，定慧要修习而成啊。第二行，止呢就是修定住心一处，观就是事理的观察啊，不管是缘起的事项或者是理则，都是意义要去观察啊，方法也是不同的。那不是互不相关，而是相互铸成啊。所以这部经我想大家应该还有概念哦，修习于止，终成于观，修习观已，亦成于止。圣弟子止观俱修，得诸解脱戒，有没有？ 还记得哈？那我们来看最后面哦，《易经》说，导师的解释只有两项哈，有先修止而后成观，先修什么他，再修毗婆舍那。第二种呢，就先修观而成止，就先修毗婆舍那，再来成止啊。当然，这个在不同的禅修方法，它的观的定义有时也不同啊。比如说，像泡奥禅师，他虽然是说先修观而成止，但是他那个观还是修定的观哦，他不是一般我们讲的修自相共相那个观。好，那这个大家再去考察啊。不过，一定要止观双修，才能得到浅深不等的解脱界啊。增支部分成四类哈，修止而后修观，第二修观而后修止，第三止观俱修，第四调举心重的人要先修止。可见止观定慧，越修持的方法而分别说明，啊是有着相成不可或缺的关系。所以这个婆沙引的这个法句经啊，这个偈颂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偈颂哦，啊，就是他说慧缺无尽虑，就是你有你智慧缺了啊，慧缺无尽虑，尽虑却无慧，是二具足者，去涅槃不远啊。这个智慧呀、啊，跟这个禅定啊。两者，你缺了哪一个？缺了哪一个哦，都没有办法到达涅槃。啊，所以啊，这两个具足才能够去涅槃不远啊。所以真正我们说修八正道，当然是全部我们都要学了哈。但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证入这个无漏慧的。啊、哦，能够断烦恼的是，如果按照八正道的次第来说，就是最后正念正定这个地方，啊，它就是修止观双运啊，然后最后能够到达现正慧、断烦恼、正解脱啊。所以，我们学三十七道品，阿含的三十七道品啊，它其实归纳起来呀、啊，我们终究是要学习止和观呐、啊，嗯、啊。当然，戒学我们是必然要的啦。你没有清净的戒，何来谈止观？对不对啊？所以，但是我们知道了，啊，有了这些戒了，那应该要精进的修止观啊，修定跟慧，那才能够断烦恼的啊。那否则的话呢，烦恼永远都是我们的朋友啊。嗯，好，我们阿含经的讲。的课程呢，上到这里就是告一个段落了啊，也就圆满结束了。嗯，好，那因为我们的讲义啊，就是也蛮多的啊，我想有一些部分呢，也是没有办法非常详尽的开演，还有呢说得非常清楚，所以希望大家就是有空的时候呢。拿这个讲义出来再看看啊，或许有一些师父讲的不是很圆满，或者乃至有一些讲错了，那都希望大家用自己的智慧啊来检择、来学习啊、来熟悉。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大家假如学了这一些阿含经啊，假如我们知道哪里有一些学习止观的活动啊，一些禅师、一些道场。希望大家都要珍惜机会啊，去学习啊，你才会更加的深刻知道说，诶，气觉知该怎么用的嘞？那四神足到底要怎么修了啊？那这不是只有理论而已了啊，否则的话呢，我们说这些菩提呀、啊，永远我们都没有办法完成啊。所以学习这些道品啊，或者是佛法僧啊。主要是要让我们获得解脱，希望最后呢，就是祝福大家，我们一起就是精进为这个菩提啊而前进啊，那最后祝福大家。